福音第七章，这章的题目是冒死遵旨传道。冒死遵旨传道，这章一开头就给我们看到犹太人要杀耶稣，后面法利赛人祭司长又打发差役要捉拿耶稣，所以处处跟耶稣作对。耶稣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是一面隐藏自己，一面又是勇敢的刚强的传道。整个这一章耶稣是在见证自己是从父来的，他不求自己的荣耀，他见证差他来的父是真的，他也见证他自己因为是从父来的所以是真的，差我来的父是真的。所以这章你去熟悉有多少个真，所以以后听见人也说这真是那先知，真是那先知。后面又讲了第八章更是讲到主给我们自由，给我们什么自由啊？真理的自由，而且使我们得到真自由啊！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是谁。所以我们联想看几乎每章都是让我们进一步看到耶稣是谁。犹太很多的议论，今天第七章就是围绕着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这个祝棚节本是应该敬拜神，向神守节献祭，但是成了一个辩论会了，整个的前后都是在议论耶稣，在议论耶稣啊，在为耶稣的事情在议论纷纷。原因是什么？不认识耶稣，不认识耶稣。所以我们通过这一章求主让我们真正认识耶稣是谁，他是怎样的，在这种要被杀被捉拿的情况之下，他是冒死遵旨传道。我们先看第一段一到九节，一到九节这一段是耶稣和他的兄弟们的对话。这九节当中给我们看到耶稣面对着他的几个弟弟，几个弟弟，四个弟弟，在马可福音六章三节给我看六个弟弟，他面对着这些个对他根本不信的这几个弟弟，他是怎样的完全尊父为圣，他尊父为圣，他没有听弟弟的话，虽然这些弟弟根本不信他，而且向他挑战。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一节到九节，这是以后，这是什么事？就是耶稣是五饼二鱼的五千人吃饱啊，这个给他们讲了长篇的关于主是真粮，主是天上赐下来的生命粮。这个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为什么呢？他不愿意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要杀他，这说明主耶稣他处处隐藏自己，他不是赤膊上阵用血气来抵挡，我不怕我不怕，因为主的时候不到，所以他要隐藏。犹太人要杀他，所以他就离开犹太，就来到北方，在北方传道，在加利利游行。但是呢，第二节告诉我们，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有三大节，实际是七个节，但主要的讲三大节。以色列所有的男丁到这个每年的三大节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所以这个时候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什么是祝棚节？在旧约祝棚节是喜庆丰收啊，大家共享丰收，一同欢乐。这个祝棚节是以色列人的七个节最后的一个节，按照灵意来讲，祝棚节是神人同住，神人合一，神人同住，这个美好的节，纪念神的爱，也是纪念他们出埃及后在旷野他们搭棚住。但是以后犹太人他们守祝棚节是怎么守啊？外面的守，祝棚节竟然要杀主，祝棚节竟然要捉拿主，还打发差役来什么要害主，所以他们这种节是完全是外面的，心里根本没有主，还要来纪念。第三节，耶稣的弟兄对他说，耶稣的弟兄，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三节，那我们应该知道耶稣的兄弟有几个，至少圣经告诉我们有四个兄弟。第三节啊，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面的长兄吗？耶稣有四个弟兄， 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这样走来走去传道，没有一个信的，可能就是个外表。所以后来他们也去过节呀、啊，节嘛要过，耶稣们他们根本不信，是不信的态度。但是后来他们改变，我们怎么证明他们改变？这四个兄弟虽然后来没有提名，但提到耶稣的弟兄们在马可罗上有份，耶稣升天以后他们有转变，他们有痛悔，他们真的有改变。在马可罗的祷告复兴中提到有耶稣的弟兄们，还有就是新约里面雅各书和犹大书，就是耶稣的两个兄弟的那个作者，就是耶稣的两个亲兄弟，一个叫犹大，一个叫雅各。所以他们有改变呢、啊，但当时呢他们没有改变。所以你看他们对耶稣什么态度，耶稣的弟兄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意思说过节来到哪你应该去啊，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你看看，是耶稣的亲兄弟，确实呢根本不做耶稣的门徒，却叫你的门徒看看吧啊，这个跟主离得多远呢、啊，骨肉之亲，名利却是这么的远呐、啊，远呐、啊！啊，你的门徒，你看看你所行的事，这什么意思？你显神迹，让他们看了信，他这是不信的态度。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所以，可见的耶稣的兄弟们，他们这个头脑里染了多世俗的东西。啊，怎么样的这个扬名啊，啊怎么留名啊，怎么样的显扬自己啊，怎么高抬自己啊，怎么为自己来立个碑啊，都这样的态度啊，跟耶稣所思所想完全不一样。就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啊，第五节说，因为他为什么说这个话，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啊，不信啊，所以亲兄弟不一定真的骨肉都是很好的，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了，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耶稣处处每一个时刻，哪怕一分一秒都不能提前也不能落后。耶稣每一次他无论出去无论是到哪里，他都按着神的时候，所以他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什么叫做我的时候没有到？就是耶稣处处遵行神的旨意和神的那个时候那个安排，甚至不早一分钟出来。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因为这些人都是随己意行啊，自己想怎么怎么想去就去嘛，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想法没有。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处处尊神为圣。所以这一段耶稣的回答就告诉我们，耶稣尊神旨为圣。而且耶稣也回答他，告诉他为什么你们方便，我不是这么方便，因为世人不恨你们啊，他们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所以耶稣处处遭逼迫，所以耶稣非常小心谨慎。他们恨我，为什么恨我呢？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这一点跟耶稣跟他的弟弟们也不一样，他们都是随大流，反正到时候过节就得了，守的是传统的节日，而没有真的从内心来敬拜神。耶稣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无论走在哪里，所以耶稣招人恨呐、啊。我们有的时候招人恨，可不要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有缺点让人家讨厌我们，我们伤害了人，我们让人家不方便，我们给人很多的麻烦，让人家不喜欢我们，而是应该像主一样。主是什么？主是光明磊落的，主是这样的公义正直，因为他指证啊，世人所行的是恶的，所以让人讨厌，招人恨。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很多的缺点不改啊，给人很多的难受不方便，让人家对我们有意见。主不是这样，所以耶稣说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个节。耶稣明明拒绝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善意吧，我并不要显扬名声，我不要显在名处，我根本不要让人来看。看看我们主他多么的隐藏自己，多么拒绝人间的，甚至自己亲人骨肉对他的，也可能人家是 供饭店也是个善意也好。耶稣拒绝，你们去吧，我不去啊，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我现在不去。你看，特别说我现在不上去过这个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所以耶稣要等到他的时候完全满。比如说几分几分啊，不要硬着，也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耶稣说了这话，就仍旧住在加利利，说明耶稣一点人情都没有。没有跟哥跟弟弟们一块上去，多好，挺热闹的，大家一块走嘛，反正早晚也是去吧。他不这样，我们多么容易随人情，我们多么容易讨人喜欢，我们多么容易啊，这个随从的世俗。主不是这样，这就是一节到九节耶稣和兄弟们的对话。从十月开始这一段，我们看耶稣上去没有？上去了，在兄弟们上去以后，耶稣上去了。十节到二十四节，这里是一小段，这一段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如何断定是非。特别从耶稣面对他们的对耶稣的看法，对耶稣的议论以后，耶稣所说的一些话，证明我们应该怎样效法耶稣，怎么样来断定是非，不是人云亦云，不是人大家这么说我就这么想，乃是要按照公平来断定是非。也就是神曾经对撒母耳说的，人看外貌，主看内心啊，我们不要从外面看。所以我们先看第十节，当他弟兄上去以后，你看看这些弟兄对耶稣们根本不信，充满了世俗人情，但是呢过节可要去，这不去可是不属灵了。因为当时大家都过节嘛，过节你想这过的叫什么节，当面过节，我们千万不要我聚会我很热闹，都是给人看，我们千万不要给人看，耶稣从来不给人看，不是叫人看见他如何如何。所以弟兄们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但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所以说明耶稣是，这不是胆小，这是隐藏，暗暗做工。但是就在本段里，你看耶稣又是在他的说话里面，又是这样的大胆，这样刚强，这样的勇敢。所以怎么说呢？耶稣叫又隐藏又刚强，这真是要学呀。我讲到我自己，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啊，要么血气，什么都不怕，血气就出来了，好像自己多有勇力。要么胆小就缩回去了，一点都不敢做，什么也不敢说，老是走极端，这个都是啊，没有效法主。他是在圣灵里面又隐藏自己，又是这样的刚强。正在节气，我们看十一节，正在节气，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大家在找主啊。实际上找主的人也有不同的思想，不一定都是真正渴慕主，众人就为他议论纷纷。怎么议论的都有，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那就是跟犹太人法利赛人一样的看法，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如果你当着犹太人，如果你说耶稣有一点好，那么让犹太人知道的话，连你也要倒霉啊！所以不敢讲，不敢明明讲。你看看那个时代成了什么时代了，大家只好就是啊，睁眼闭眼，或者是暗暗的在讲吧，不敢明明的讲，因为让犹太人知道不得了，怕犹太人当权者。十四节我们接着看，到了节气，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刚强吧，节气到了，人的都聚集在那，耶稣要出来传道，这个时候不是偷偷摸摸的了，上殿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意思没有什么学问，怎么明白书呢？这个稀奇表明什么意思？一定是耶稣讲道大有全能，讲的这么样的流利，讲是这么样的有权柄，甚至连犹太人都稀奇。底下是耶稣面对怎么回答？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首先，耶稣不高抬自己，根本不接受人对他的。是推捧也好，是高抬也好， 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乃是那差我来者的。耶稣告诉父神，那差我来者的。那底下你怎么能够知道耶稣所做的所传的是出于神呢？第十七节啊，他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那意思说，究竟耶稣所传的他的教训是出于神呢，还是凭着自己说的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人能够像主所说的这样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一个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也就是立志好好的学习主的道，虚心的来学习寻求，那你就知道耶稣所的句句都出于圣经，句句都是出于神，他不是凭自己说，不是凭自己说。耶稣这个话很客观，并不是说我凭我自己说我完全是我对的。耶稣说你们哪一个人肯立志，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很宝贵，我今天读的时候特别向我发光。我们常常没有这样的立志，我们一生要立什么志啊？立志我做个好人啊，立志这个我是什么，是出人头地啊，我是出类拔萃啊，立志遵他的旨意行，这不是像大卫吗？大卫所以在旧约新约被称的神是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着我的旨意行。所以我想我们的一生不求人给你多大的肯定荣耀成绩，要紧的是我们是不是立志遵神的旨意而行，讨他的欢喜。主耶稣就是这样，他一生立志，他就什么乐尊父旨，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你的律法在我心中。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如果你立志的话，你会对主认识，你也就会知道耶稣的教训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什么呀，出于神。所以很多人呢怀疑，因为什么没有立志，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也就是立志研究主的道，学习主的道，好好的弄通吃透主的话语，你吃透你就知道这个话可叫句句出于神。底下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这点耶稣讲他自己了，意思说我今天不是我凭我自己说，我求我自己说，乃是什么，我求的是那差我来者的那个荣耀，所以是真的。是真的缘故就是他不凭自己说，他也不求自己的荣耀啊，他是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也就是他完全讨父的喜欢，只求他的荣耀，所以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我想这张圣经啊，是耶稣冒死啊，在艰难危险逼迫逼害当中，这样的遵循神旨意传道，我想也是给门徒做榜样，也是今天你我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我们也要立志遵循神的旨意，在他里去行，那我们就能明白他的教训，也不去议论纷纷，跟着人一天到晚的怀疑议论，一会儿说耶稣好人，一会儿耶稣是坏人，这人是真的，是真的。底下耶稣接着还讲，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是没有一个人守律法。这个耶稣的话很尖锐啊，没有一个守律法，一天头头是道，有经文又写在额上，经文又写在手上嘛，写在哪里也没用，没有一个遵守，背嘛背得很熟啊，所以你们为什么想要杀我呢？那就是证明他们怎么样叫没有遵守主的命令，随便的想杀一人，想杀主。众人就回答了，你是被鬼附着的，谁想要杀你？你看还不承认，明明犹太人要杀他还不承认，我们没有，你是被鬼附了，反倒来骂主，说主是被鬼附了。耶稣又说了，耶稣说我做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这件事就是前面第五章耶稣叫一个摊子完全好了，我做这件事你们稀奇，不但稀奇而且反对， 摩西传格律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格律。所以耶稣把这件事来对比，你们可以在安息日给人行格律，认为是对的，那么人若在安息日受格律就不违背律法，那么我在安息日就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耶稣提这个意思，提这个问题就你们的判断太不公平，不公平啊！因为这一段的题目就是如何断定是非。耶稣受屈受骂不要紧，但是要指出他们的不公平。你们骂我什么也不要紧，但是你们这样是不公平，是这样的判断人啊！所以二十四节，请大家一起读：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也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先知预言，我们的主的灵在他身上，使他有什么呀？有，因为有主的灵，使他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各样的灵。底下啊，第三节说什么？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三节，他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不凭外面啊，不是凭什么呀？外貌。因为耶稣是其貌不扬，耶稣是木匠的儿子，耶稣们这拿撒勒长大，不要凭外貌，只要按公平行事。这就说明他们议论纷纷，随便的来论断主，而且呢，主行了善事，在安息日他们气得不得了。但是呢，摩西的律法里面，你们为了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你们可以在安息日给人行格律。行格律可以，但是行善救人倒不可以，这就说明他们太不公平。所以耶稣随时都指责这些假冒为善人的罪恶，指责他们，因为他们恨光，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恨光。耶稣指出他们的黑暗来。底下我们再接着看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这一段是耶稣继续见证自己是从父来的，又回到父那里。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见证自己从父来又回父那里。耶稣把他自己的前面啊面临着的事情明明的讲给他们听，耶稣一点没有避讳，随时见证他是从父来的。这句话是这本章圣经最重要的一句话，本章圣经重点就是讲到耶稣见证自己是从父来的，这是第一。第二，他见证自己什么呀？不求自己的荣耀，是求父的荣耀，而且他见证这位父是真的。我们接着看啊，就是从第几节啊？二十五节，因为他们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到，他们也不像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啊，这些人呐、啊，你知道惊奇什么呀？意思说人家都要杀他，他怎么又来了？怎么还们这么啊光明正大的怎么公开的又讲起道来了呢？所以大家都觉得稀奇，稀奇耶稣的胆量啊，也稀奇这些人怎么也没捉他，是吧？这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啊？真知道这是基督吗？可见的有的人或者怀疑或者以为耶稣是基督啊。然而我们知道，你看这里有人这么说了，我们知道什么？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人基督就把基督跟这个人变成两个人了。其实这个人他们是指着耶稣讲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他们从他们的头脑里，从他们的认识里面，他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拿撒勒来的，哪里来的？木匠的儿子，意思没什么稀奇。但是基督来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可见呢啊，这些个议论当中，有些人对耶稣根本不认识。那是耶稣在殿里教训人，下面耶稣也就是针对这些人啊，对耶稣的议论，耶稣讲了下面一段话，而且是大声讲。看耶稣多么勇敢，在做见证的时候，耶稣从来没有偷偷摸摸的，小声吧， 们这个害怕吧，胆怯吧。耶稣大声说，大声讲，耶稣讲什么？我们看啊，28节，那是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是啊，是耶稣讲明他哪里来的，差我来的，我是从那差我来的，当然指着父了，我是从天上被差来的，而且他这位差我来的这位是真的。所以你看这里又一个真，前一段耶稣讲到什么呀，他啊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耶稣讲的这人是真的，是讲他自己说啊。现在呢，他讲父差我来的这个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的。所以反复的耶稣就见证一件事情，他是从父差来的，父差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人家会问你哪里来的，你不要怕，我从神来的，我是上帝的仆人啊，你不要怕，从神那里来的，从父那里来的，你们不认识他，我认识他，勇敢对父做见证，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的，两个方面，我是从他那里差来的，他是差我来的啊。这就是耶稣大声做的见证。底下耶稣做完见证啊，这些人恼火了，你看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气死了，他们怎么样要捉拿，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耶稣的时候没有到，所以气死了，要捉拿却是没人敢下手，没人有这个胆子。但众人中有好些信他的，这就是我想我们走到哪里工作都是这样，不可能人人欢迎，大家拍手，一定有人信，有人就不信，而且反对，这是正常。你看主耶稣这里部门这么多人议论的反对啊，不信呢、啊，但是呢，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就说了，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呢？所以哪还有什么基督？这就是基督了。底下反对的人呐、啊，法利赛人，我们看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你们不敢，我们来打发人去捉拿他。所以耶稣在这场圣经不是时时都冒着风险，冒着危险呢 啊要捉拿他，而且打发差役。于是耶稣就说了，耶稣知道他们要来，耶稣说，我还有不多时候和你们同在，因为我要回到差我来那里去。一个是耶稣从父而来，一个是耶稣还要回到父那里去。怎么回去的？经过死、复活、升天。耶稣必须经过死，我要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你们这些人根本不信，你不能到那里去。犹太人就彼此问说了，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你？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他们就瞎猜了，那他到底到哪里去啊？其实耶稣是要升天，要到父那里去，听了半天也听不懂。所以你没有敬畏神的心，你没有信心和所听的道调和，叫白听，听了半不懂。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看他们在发问题了。耶稣天天讲道，他天天听，听了半天，听了半天都不懂，为什么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就说这个话，他们不懂啊。为什么不懂？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就不认识耶稣是谁，所以耶稣啊要回到父那里去，当然他们不懂这话什么意思。所以你要懂主的话，你必须要什么？我们要谦卑的态度，我们要有信心，相信主的每一句话，而且还要好行。所以你看接着一段37节到39节，耶稣高声的在呼吁，让人家来渴慕圣灵。所以认识主啊，需要怎么认识？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圣灵已经降临下来了，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十七节说，求他啊什么呀，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你要认识主，需要是灵，需要真理的灵。所以节期的末日啊，我们现在念一下三十七到三十九这一段，一起念。
节期
的末日，
就是最大的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
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一段多么清楚，那说明我们的主啊多么的宽容啊，蛮有恩典，蛮有丰富，他巴不得人能够认识他，他巴不得人能够得到圣灵的活水啊，而且呢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耶稣那这一段不要意思告诉我们要渴圣灵的活水。所以耶稣在节期的末日啊，节期还没有结束，趁着人最聚集的时候，人们都来过节的时候，人最热闹的时候，耶稣就是站着高声说，高声大声，前面是大声高声啊，所以这个我们人人要好好听啊。而且这个恩典圣灵赐下来是给每一个饥渴的人，所以耶稣说人若没有说犹太人也没说外邦人，人每一个人，你渴了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这个圣灵的水是从主那里来的，人若渴了第一就是渴啊。许多人对圣灵这样解释那样解释，你解释来解释去，你里面没有圣灵的活水就证明你没有啊，圣灵已经来了，是圣灵已经来了，但你有没有满意呢？差了远了去了，是不是？我们大概有一个盆底儿，一个瓶子底儿，就算一点圣灵了，是吧？你不好好追求圣灵，没有大大充满呢，而且五旬节的灵是那样的满意，像大雨一样的降下来嘛，秋雨春雨嘛。所以第一就是要渴，什么叫渴？谦卑，看到自己的贫穷可怜渴慕，要渴看到自己的枯干荒凉，要渴圣灵。第二你要到主面前来，什么叫来呀？悔改，对，倒空，你得来，你渴你还坐在那里，你得来，那你要谦卑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第三就是信，哦，圣灵很宝贵，圣灵已经降下来，你怎么没有啊？不信，你不信你还是得不到。信我的人就是你用手来接，你接受这个恩典，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不但你得到活水，你还流活水，从你腹里面满满滔滔不绝的就能够流出来。这明明就是指着圣灵说的，不必别解释别的话，这就是圣灵，圣灵就是活水，圣灵就是江河，圣灵赐给饥渴的人，圣灵赐给信他的人，圣灵赐给谦卑悔改的人。使徒行传第五章告诉我们，圣灵赐给顺服的人，你不顺服还得不到，是吧？所以求主给我们啊，给我们要有一个饥渴的心，一个顺服的心啊，饥渴顺服的心啊，才能够得到啊。所以第四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呢？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啊。大家知道什么叫耶稣得荣耀？耶稣得荣耀的意思就是耶稣还没有死，他要死里复活升天以后才赐下圣灵啊。这个我们自己可以详细的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也是我若去就差遣保惠师的圣灵来，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所以有一个次序，有一个时间，但是耶稣预先宣告就是叫人饥渴，预备自己，预备自己。所以后来耶稣升天以后，门徒真的聚集在马可楼上，他们就满得圣灵， 个个都成了福音的活板。底下第四十节，耶稣讲完以后，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所以耶稣说完了，真有反应啊啊！大家听，这真不是别的，这真是那先知啊！有的说这是基督，是基督，因为这个话是从哪里来的啊？从主那里，从宝座前来的，是这样的一个郑重的宣告啊！真正是啊，耶稣要赐给人的最宝贵的生命啊！所以耶稣这话、啊、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得到啊！所以现在也有的人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来的吗？你看看头脑一分析又不懂了。那基督怎么加利利呀、啊？圣经上，因为旧约没有讲的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可见呢，他们这个历史还不够熟。耶稣就是降生在伯利恒，因为逃难逃到北方去了，从小在加利利长大，但耶稣并不是生在加利利呀、啊。你看这些人糊涂不糊涂？所以说明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正义要弄懂，读圣经要把正义弄懂，前前后后历史要弄懂，不然的话我们也会出这个笑话啊！基督怎么从加利利来呢？圣经根本没有告诉你基督是从加利利来，加利利耶稣是在拿撒勒长大的而已。于是众人就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又一次提到要捉，但是没人敢，没人下手，没人敢捉。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多么勇敢，一次一次的宣告。第一次宣告是见证差他来的是真的，见证耶稣是从父而来，还要回到父那里去。这次宣告是预先告诉大家圣灵要降下来，要渴，要来，要信。底下我们看四十五节，应该说从四十节以后到五十二节啊，到末了这小段是又继续的众人议论耶稣，议论耶稣。从四十节以后啊，这里当然有的是对主的议论是好的方面，但是也有不好的，有的是正确，有的根本不信，是抵挡不信。所以这段题目是叫议论耶稣，抵挡不信。很多人抵挡不信，所以要捉拿他，但是又没人下手。底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这差役是哪里的？这差役大家看就是三十二节，你看三十二节，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耶稣。你说他打发差役去捉拿，当然不能马上去捉拿，就跟着耶稣听耶稣说话讲道啊，耶稣在哪里他们跟着哪里。现在他们回来了，回到祭司长那里，结果也没有把耶稣捉来，所以法利赛人就恼火了啊！他们就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把他带来呀、啊、叫你们捉了半天没捉来啊！你看差役怎么回答，四十六节，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什么意思？下面说，难道你们也受了迷惑吗？我想啊，这些个差役听来听去都动摇了，哎呀，我们哪敢捉他呀，这话这么有权柄啊，这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啊，所以差役这么一句回答，嗯，法利赛人责问他们，你们怎么没带呀，怎么叫你捉拿，你这个差事没当好。他们竟然说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的确你在人间找不到像耶稣这样的有权柄有能力这样大胆勇敢的宣告真理啊，是没人像他这么说话的，所以弄得差役不敢捉拿，这不是法利赛人的失败吗？但是法利赛人，你看他怎么说？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是法利赛人，岂是信他的呢？啊，官长或是意思说，我们这些人绝对不信他。但这些底下就责备这些个百姓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意思这些人无知不懂，他们是被咒诅的。信耶稣接受耶稣的他倒说是被咒诅的，是吧？他以为自己是好人呢、啊、就在这个时候 大家看第五十节出来一个人，内中有尼哥底母，这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尼哥底母正在法利赛人捉拿耶稣又没有捉到，在咒诅百姓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他在为耶稣做见证，他在为耶稣来辩驳。他说什么？你看他，他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该定他的罪啊？你捉拿人家不是要定人罪吗？无缘无故定人，口供嘛真没听，意思你这不合道理，也不合律法。我们的律法也没有这样规定。尼哥底母啊，实实在在是重生了。尼哥底母真正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他这样的大胆，你知道吗？众人都在反对的时候，你敢出来吗？我们都是随声附和，至少我们害怕，别说话，别得罪人，怎么样？省得他们也把我们的看作是跟耶稣一头的人。尼哥底母不怕，他挺身而出，所以他们以后反过来又问他，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难道你跟他一头的人呐、啊？你也是加利利的，你先去查考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他们还强调自己的论点，连耶稣是先知他们都不承认，不要说耶稣是基督了。所以这叫非害，不认识耶稣，反对耶稣，抵挡不信。但是呢，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先知，是吧？所以尼哥底母这次啊，你看非常勇敢，为耶稣做见证，指责他们的不对，那么也就是指着他们对耶稣的不公，没听口供，没听本人的口供，就是你要尊重本人，啊，不知道他所做的什么事，随便就捉拿，随便就杀人。尼哥底母啊，不容忍这样的事情。还有，在19:39，再一次证明尼哥底母是重生了。他公然的向全世界证明、见证他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9:38是讲的亚历马太，这个我们都比较熟悉。亚历马太还暗暗的做门徒。他跟尼哥底母有相似的地方，都是犹太的议员，都是当官的。但是呢，你看看怎么样？在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在耶稣在钉十字架这一个阶段当中，人人都反对耶稣，人人都怕跟耶稣是一头的人，竟然亚历马太、约瑟大胆的来求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39，大家看尼哥底母，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他带着墨药、沉香，约有多少100斤，来，他们就一起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放在亚历马太所凿的新的坟墓里面。你可以想象尼哥底母啊，对耶稣是多么的爱戴，哪个人敢，哪个人舍得花100斤的香料、墨药和沉香来高一个人的尸体？你做做样子也可以嘛，买他1-2斤就够好的了。100斤呢，约有100斤啊，多么贵啊！所以这约100斤的墨药沉香代表什么？代表尼哥底母对耶稣的爱，对耶稣拯救了他的回报。而且他这么大胆，他是法利赛人呐、啊，他是犹太人的官呐、啊，他是这个公会的议员之一。所以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是最要紧的。不管你是什么地位，你从前是什么人，虽然在约翰福音3，作者当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以后没有讲，他可能不会当时马上就接受， 经过挣扎反思，他终于接受了耶稣，他重生了，他真是回转变作小孩子，重生了。所以这个我们在这里是需要提一下啊，实在非常宝贵，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你在关键的时候敢不敢为耶稣做见证。